花果飘零，逐水漂流，时代革命，三港片夺金马奖，典礼响起，香港加油声。李小加预定北部特区法，南北香港一港两制。民意调查都有嘴，左媒斥香港民言煽惑投白票，试图左右选举。应对杯葛冬奥会，刘瑞笑指北京陷入两难局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11月30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在台湾举办的第58届金马奖，27号举行颁奖典礼，香港电影取得三座奖项，包括花果飘零的罗卓瑶获得最佳导演奖，最佳改编剧本由逐水漂流的李俊石夺得，而最佳纪录片就颁给时代革命，导演周冠威无法亲自领奖，只能够透过录影发表得奖感言。金马奖最佳纪录片颁奖人陈双奇揭晓得奖名单之后，全场响起掌声接近30秒，期间仲不断有人嗌香港加油。陈双奇有啲哽咽表示，时代革命得奖嘅影片团队佢哋无法嚟到现场，但系导演提供得奖感言。时代革命导演周冠威人在香港，透过录影用广东话分享得奖感言嘅时候，几度哽咽无法讲说话。他说，我好希望时代革命就好似呢一份拥抱，制作电影过程中我喊过好多次，好几次都是靠呢一部电影自我安慰，宣泄我的愤怒同仇恨，去面对自己的恐惧同创伤。他仲提到，他同一名16岁的高中生一起混在理工大学，学生身份曝光之后重返课堂，老师同同学用掌声同埋拥抱鼓励他，教室充满哭泣声。周冠威对仍然在香港的人，包括他自己以及流亡海外的香港人，甚至是监狱里面的朋友表示，纵使你们没有机会看到，单单是这部电影就可以给予一份安慰，一份拥抱。由香港移居台湾的政治评论家桑普对今届金马奖的解读是，大家为了已逝的香港，已经没有了的香港致哀，而这些香港电影是见证。他说，台下很多人大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你看到有人戴着帽影相，香港人抗争的精神虽然已经慢慢耗散，大家虽然已经花果凋零到不同的地方，但是看到大家的不死。桑普分析说，金马奖是自由世界、自由阵营里面的华语最重要的奖项，虽然香港也都有金像奖，但是不可能会攀比今次得奖的三部电影或者是少年。香港不可能接受不干净的题材，或者是反共爱自由的题材，只要剧组的成员有一个是中共的眼中钉，或者是敏感题材，或者是导演有问题，在香港根本很难公开播映。桑普说，中共统治香港20多年，一开始维持一种表面上的慈眉善目，香港国安法一定要镇压到底，我觉得短期内香港要改变的机会不大，所以很多导演或者是演员考虑到台湾或者其他国家发展。桑普预期未来不单止在经济上，专制的中共和自由世界会二分，未来在演艺电影事业，不归共就是归自由世界，切豆腐两面光的时代就会慢慢过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0月初在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这项北部都会区计划将会建构一个占地300平方公里的市镇，提供65万个工作职位，以及为250万港人提供安身之所。庞大的发展规划被指过程预料历时10多20年。港交所前行政总裁、全国政协委员李小加呼吁港府订立北部特区法，以发展北部都会区，将日后的香港划分成南香港和北香港。北部都会区所在的北香港可以藉北部特区法的发展方式来进行建设，南香港就沿用现行的模式，从而达到一港两制。据香港传媒信报报道，李小加认同北部都会区计划，认为有助解决香港的土地、资源、房屋和规划发展等民生问题。不过他强调， 计划需要以高度现实主义方式来落实，包括抛弃现有的制度，因为这些制度严重影响发展，而且制约资源重新分配。他还建议港府采用部分大陆的优良制度。他表示，香港人要放弃大陆嘢唔好的偏见，大陆有很多嘢是好的，亦都有很多嘢唔好。港府的新框架可以借用大陆好的嘢。他解释说，可以将未来的香港划分成南香港和北香港，当局可以订立北部特区法，发展北部都会区所在的北香港。他认为，如果沿用现行制度发展新都会区，或者将会面临重重困难，并且指用旧框架做新的事非常非常困难，会令不想做事的人有一个完美借口不作为。北香港以南的地区为南香港，他表示南香港可以继续沿用现行的模式发展，无需作出改变，从而达成一港两制。李小加特别指出，一港两制和一国两制没有冲突，一港两制是管治制度上的改变，而不是政治体制的变更，强调香港一定要维持一国两制和普通法制度，而且绝对不能够动摇，继续担当连接中外的转换器角色。12月19日，香港将会举行立法会选举。李小加说，新一届立法会的首要工作就是要推行北部都会区。身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李小加提名毫无从政经验的新界北候选人张欣宇，他解释认同张欣宇支持和发展北部都会区的政纲，不过张欣宇在2019年831事件的时候任职香港太子站经理，事后很多市民相信当晚有抗争人士被警方打死，要求港铁交出当晚地铁站内的监控录影，不过港铁一直都未有配合民间诉求，因此有选民认为张欣宇的工作背景有争议性。对此李小加说，我没有想那么多，没有这个敏感度。香港立法会将会在12月举行换届选举，由于经改革之后四年一度的立法会选举，无论政制还是参选人都面目全非，市民会不会踊跃投票受到高度关注。首轮民意调查显示，只有大约半数受访者会投票。趁北京传媒大公报11月24日以煽惑选民投白票、妄图左右选举，指控负责民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香港民意研究所是什么机构呢？为什么会成为北京喉舌媒体集体声讨的对象呢？12月19日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以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为前提，香港人怎样看待这次选举备受关注。香港民意研究所11月23日公布的调查显示，已有52%的受访者表示会在选举当日前往投票，比2016年立法会选举同类调查大幅下跌31%，创1991年以来的新低。调查亦都显示，60%受访者对于所属选区有哪个参选一无所知，不少受访者连自己属于哪一区都不清楚。30%+的受访者表示多数不会或者肯定不会投票，另外有10%人表示还未决定。民调结果公布之后第二日，趁北京报章大公报发表文章点名批评负责民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认为民调妄图左右选举，煽惑误导市民，为乱港分子壮胆。报道又引述外界分析，认为所谓的民调目的是试图误导广大市民，并且为那些想破坏选举的人打强心针，涉嫌触犯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者投票无效，以及串谋及煽惑他人犯罪。大公报的社评又将中庭要创立并且出任行政总裁的香港文言形容为中视民调，一向打着学术旗号从事政治活动，先有政治立场后有民调结果，大肆渲染选举气氛冷清，他的调查毫无价值和企图破坏选举，批评这种根据政治需要而操作的民调毫无参考价值，唯一目的就是大节奏、大风向，企图破坏选举，形容乱港势力希望通过各种政治操作来达到左右选举的目的， 并且配合反华势力的政治需要，企图继续揽炒香港。香港民意研究所的前身是1991年6月成立的香港大学民意调查计划，隶属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定期就香港特首评分、政府和官员民望、六四事件等题目进行社会指标调查，显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自由指标评分。2019年港大文研脱离港大社会科学院，成为独立机构，改称为香港民意研究所。近日美国计划抵制北京奥运会以及中国网球冠军选手彭帅被性侵的事件，成为国际关注焦点。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家刘瑞兆认为，香港的外交抵制没有实质效果，但是中共的应对手法可能会陷入两难局面。中美元首在11月16日举行视像峰会之后，随即掀起另一波的中美交锋。习拜会之后，美国拜登总统18号证实美国正在考虑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官员不会参加冬奥会，但是不会阻止美国运动员参赛。刘瑞兆形容拜登的外交抵制是举起一把刀，但是吉不入肉，因为运动员照常参赛，其他国家是不是会一起杯葛冬奥仍然未明确。对于中共批评美国将体育活动政治化，同样事情亦都一直发生在中共身上。他以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为例，国际奥委会同意台湾用中华台北参赛，但是中共没有遵守。中国有没有政治化？当然有啦。为什么中央电视台讲到台湾出场的时候，不只是一次是讲中国台北呢？你这样你可以说我只是对国内的广播，但是你这个广播已经宣示了你是政治化。还有一个例子，在东京奥运个别的大陆选手上台领奖的时候，带着一个毛泽东像，你可以解读这个是无关政治，这个只不过是个人的表达。但是结果国际奥委会同样有人指出不妥，虽然似乎是擦边球，你同样给人的感觉是政治化。以上就是今日的香港简讯，欢迎订阅转发，多谢你的支持，再见。